亲爱的观众朋友，大家好，大家平安，欢迎收看由真耶稣教会所制作播出的电视圣经讲道节目《真光之声》。现在我就奉主耶稣圣名来开始今天的讲道。今天继续和大家分享《哥罗西书要义》。今天我们来分享真认识基督。在《哥罗西书》的第一章提到了我们要祈求从天上而来的属灵的智慧和悟性，来完全的认识基督。保罗要信徒真认识基督，可见有人虽然信主了，还不是真正的认识基督。真认识基督成为我们一生追求信仰一个需要努力的过程。这也是传道人保罗他身为一个牧者，他所祷告的项目。因为一群羊如果被迷惑了，离开羊圈，这对整个福音的事工、牧羊的事工来讲，是一大的伤害。所以他祈求神赐给教会的同领，能够有属灵的智慧和悟性，来认识基督。这是一种真知灼见。这种真知灼见呢，对信仰基督的人非常重要。从箴言这些智慧的言语都让我们知道，那里有许多地方提到了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认识至圣者便是聪明。我们就是要具备这种属灵的聪明，来对抗当时候的异端。因为当时候的异端呢，否定基督的神性，而且否定基督的救赎。保罗要信仰基督的这些门徒来真认识基督，以免被思想受到污染，到最后离弃基督，放弃信仰。因此保罗要我们明白怎么样认识基督呢？基督到底是谁呢？基督到底有什么样的本事呢？从经文里面我们大概分成几点。首先要认识基督是在凡事上居所位。这个凡事上居所位呢，我们可以从三个关系来看。第一个关系就是基督与神的关系来看。也就是说，基督跟神到底是什么关系呢？如果神已经是独一真神，至高无上的，那么基督又称为首位，那么基督跟神到底是同一位还是两位呢？所以从这里让我们知道，基督其实他就是神。因为我们知道神是灵，灵就是无骨无肉啊。旧约圣经很多地方都是以神的荣耀来展现出来，被人来看见。所以神其实是荣耀，神也是充满万有，他不受时间和空间限制。为什么说基督是神呢？因为基督就是那太初存在的道，道成了肉身来到世界，丰丰满满的有恩典有真理。所以基督就是那太初存在的道，太初有道，道就是神，道与神同在。所以时候满足，按照神的计划，基督耶稣就成了人的样式来到世界。所以基督他是从天而降，仍旧在天。他虽然是以肉身的形象来到世界，但是他本质上就是神的像啊。基督本是神的形象啊。这个在哥罗西书一章的十五节，还有哥林多后书的四章四节，都有这样的记载。这个是要表明人肉眼看不见的神，却借着有形有体的耶稣基督可以看得见。而且自从造天地以来，神的永能和神性是明明可知的。虽然眼不能见，但是借着所造之物叫人无可推诿。所以神就是借着万物的创造让人认识神。今天神也是借着耶稣基督，他借着肉身来到世上， 让人能够肉眼看得见，也能够用心灵来感受。所以保罗说，我们学了基督，听了他的道，我们学了他的教，我们就应当改变一心，穿上新人。我们就是耶稣基督在他里面所造成的一个新人。在我们还没有认识神之前，我们是死在罪恶和过犯之中，我们没有指望，没有神，我们在救恩的租约上是局外人。但是借着耶稣基督把我们从罪恶拯救出来，借着他的身体被打破，牺牲流血，我们能够与神之间的罪墙被推倒了。从前我们与神隔绝的人，借着耶稣基督能够进到他的面前，我们就能够成为一个新人的。所以我们这些信主的人，不管你是哪一个种族的，过去是什么样的宗教背景的，我们借着相信耶稣基督，在主里都合一了。而且这一个新人呢，是借着神的形象所造的。在以弗所书的第四章，这里有提到了24节，以弗所书四章24节，并且拴上新人，这新人是照着神的形象造的，有真理的仁义和圣洁。这个新人能够表现出神的形象，所以如果我们按照神的形象来行事为人，在这个世界我们就能够把神活出来了。就像我们所唱的赞美诗一样，让人在我们的身上看见耶稣，我们就是神的和平使者。神派我们住在这一个世界成为大使，我们就是要来传福音，引人归主，把人所有的心意都夺回，使他们都归顺基督。所以基督就是神的形象，他借着救恩让我们跟他合而为一，在主里我们成为基督的新人，也就是能够把神的形象展现出来了。而且在哥罗西书里面呢，也在形容基督就是神的丰盛。在1章19节，我们上一回也有提到过了，在1章19节有提到说，因为父喜欢叫一切的丰盛在他里面居住，神本性的丰盛都有形有体的住在基督里面。约翰福音1章16节也说，从基督丰满的恩典里我们都领受了，而且恩上加恩，基督就是神的丰盛。神一切的丰盛都有形有体的住在耶稣身上，这样的一个真理绝对不是异端所谓的次等的神，也不是一些历代神学家所说的耶稣是几分之几的神，几分之几的人。神学家因为没有圣灵的启示，用自己物质的眼光来看到耶稣，到底耶稣是几分之几的神啊？耶稣不是几分之几的神啊，耶稣就是神本身，他就是那一位永生的神。所以当多马原本不相信耶稣已经复活了，主耶稣向他们显现说，多马你来摸，你来探我的肋旁，来探我的 手掌。当多马他清楚认识这一位活生生在他眼前展现的就是复活后的耶稣，他说，我的神，我的主啊。他说我的神，就代表耶稣就是这一位神。而且耶稣呢，他就是神的和平。在1章20节到22节，刚刚我们也提到了，因为我们借着耶稣基督，耶稣基督借着十字架的救恩来成就和平，所以这正应验了旧约先知以赛亚的预言。我们来看以赛亚书第9章第6节，以赛亚书第9章第6节，这里说，因有一婴孩为我们而生，有一子赐给我们，政权必担在他的肩头上，他名称为奇妙测试、全能的神、永在的父、和平的君。 他的政权与平安必加增无穷，他必在大卫的宝座上治理他的国，以公平公义使国坚定稳固，从今直到永远，万军之耶和华的热心必成就这事。这是在耶稣降生前大概七八百年的以赛亚先知受神的感动讲出了这一段话。从这一段话里面呢，我们很清晰的来看出，这绝对是针对弥赛亚基督所做的预言。这里提到了说，有一婴孩为我们而生，有一子赐给我们。这一个婴孩，这一个孩子是要赐给我们的，是为我们而生的，是从神而来的，是为了救恩而来的。所以这里形容这一个婴孩，这一个孩子，他要承担什么？说政权必担在他的肩头上。这个政权是地上的政权，还是属灵国度的政权呢？当然是指的属灵国度了。当我们继续看下去的时候，就可以明白了。这里说他是奇妙测试全能的神，永在的父，和平的君。从这个三个词句的描述，让我们确认这一婴孩，这一个孩子，他是全能的神，永在的父，和平的君。这是在指着耶稣基督讲的，他是全能的神，他是永在的父，和平的君。如果这个婴孩不是耶稣基督，那么这样怎么解释呢？有哪一个人间的父母所生出来的小孩子符合这样的应许条件呢？有一回，有一个教会的长辈，他来跟传道讨论神观的问题。当他讨论神观的时候，他是根据他三十多年的研究，因为他看了一本日本人所写的解经书，那一本书可能是日文写的，也是针对神观来写的。这一位长辈说，他研究神观三十多年了，他就问传道一个问题，他说：“耶稣是神吗？”一个信仰耶稣基督几十年的长辈竟然会问这个问题，耶稣当然是神啊。结果呢，他说耶稣是神没有错，但是耶稣是子神啊，耶稣是儿子的神啊，啊，所以他的观念呢，大概是接近三位一体的说法了，说有父神，有子神啊。然后呢，传道就翻了这个经文给他看，如果耶稣是子神，他不是这一位永在的父，为什么这里会这样的描述呢？这里明明说耶稣他就是全能的神，也是永在的父啊。如果他只是子神，他怎么又是永在的父呢？怎么又是全能的神呢？如果是次等的神，跟这里所谓的全能的神，那岂不是产生很大的冲突和矛盾吗？这个长辈很可惜，虽然他信主很久了，可是他对于神观并不能够完全回归到圣经的记载，这难怪他会有这样错误的想法。这个就跟当时候的哥罗西的异端一样的说法了，只把耶稣呢当成次等的神，其实耶稣就是真正的神。以上就是从基督与神的关系来描述基督在凡事上居所位。再来，我们从第二个观点，就是基督与万有的关系，来描述基督在万有居所位。其实从经文来看，我们就知道了，在创造之初就有了基督了。那基督就是这一位创造的主宰，也就是他就是这一位造物主了。因为一章的十五节有提到了，说他是在一切被造的以先呢。那现代中文一本翻译说，他是超越万有的长子。这种超越在于，他不是那种被造的万有，乃是在万有之先，他更是造物者。在约翰福音的十七章第五节，耶稣讲了一段话， 我们请看约翰福音第十七章第五节。约翰福音十七章第五节，主耶稣说：父啊，现在求你使我同你享荣耀，就是未有世界以先我同你所有的荣耀。主耶稣在婚礼的祷告，他向天父来报告说，你所赐给我的我都保全了，而且他说，我在地上已经荣耀你了，你所托付的事我已经成全了。父啊，现在求你使我同你享荣耀。这个时候的耶稣快要被去钉十字架了，一个被钉十字架的人哪有什么荣耀可言呢？这分明是指着主耶稣即将从死里复活，所以他向天父祷告，那个应许快要成全了，所以他求天父说，使我与你同享荣耀，而且这个荣耀呢，在没有世界以前呢，他就拥有了。可见主耶稣呢，就是与神同享荣耀，还没有万有之前，还没有世界之前，证明他是在一切的被造以先，而且他已经享有神的荣耀了。箴言的第八章那里在谈到智慧的本源，其实如果我们读那些经文啊，我们就可以明白啊，那一段啊，其实就在讲基督了。我们看一下箴言的第八章，箴言第八章从22节看到25节。第八章22节，在耶和华造化的起头，在太初创造万物之先，就有了我。从亘古，从太初，未有世界以前，我已被立。24节，没有深渊，没有大小的泉源，我已生出。大山未曾奠定，小山未有之先，我已生出。耶和华还没有创造大地和田野并世界的土质，我已生出。从这一段的描述，让我们隐约其实是很明确的看出，箴言里面常常把智慧拟人化，把智慧当成一个人在街上呼喊，邀请人来享他的爱宴。在这里呢，把智慧呢当成一个工程师，说在神还没有创造万物之前呢，就已经有我了。而且呢，神在创造万物的时候呢，这个智慧呢是成为工程师。我们继续看箴言八章的30节。那时我在那里为公司，日日为他所喜爱，常常在他面前踊跃，踊跃在他为人预备可住之地，也喜悦住在世人之间。从这段的描述，智慧自己这样的来说明，说在神创造万物的时候，说我在他那里为公司，而且日日为他所喜爱。智慧竟然是成为神创造万物的工程师，当然这个是用人间的拟人化的一个说法，分明就是在讲耶稣基督。而且呢，神在创造万物的时候，这一位工程师呢，是日日被神所喜爱的，而且是常常在他面前踊跃。什么叫做踊跃呢？我们中文有一句形容的话，形容一个人如果高兴万分，他非常的喜悦的时候呢，都会形容他是雀跃，好像是高兴的跳起来，代表这一个人呢喜乐到极致了。可见呢，在神创造的时候呢，我们的基督耶稣就已经存在，而且呢，在创造万有的时候呢，他就参与在其中。他在一切的被造以先，而且他创造万有。在 回到这个哥罗西书的第一章十六节和十七节，请看哥罗西书一章十六节。十六节这里说，一切都是借着他造的，又是为他所造的。好，所以这里刚刚我们也都读过好几遍了，他是创造万有的这一位神。刚刚用了这个箴言的第八章来表明，他就是创造万有，万物是借着他造的，而且万有是为他所立，万有都是本于他，依靠他，也归于他。这是罗马书十一章三十六节那边所说的。所以无论从与神的关系和与万有的关系，耶稣基督他都是凡事上居所位，他就是那一位神。第三点，从基督与教会的关系来看，在哥罗西书一章的十八节，这里有一句话说，他也是教会全体之首，他是原始，是从死里所先复生的，使他可以在凡事上居所位。这里用基督与教会的关系来谈到基督在凡事上居所位，也就是说基督就是教会的头，教会是基督的身体。这是在以弗所书那边所记载的道理。当我们在读哥罗西书和以弗所书的时候，我们会发现一个很有趣的现象，似乎哥罗西书跟以弗所书啊所谈的内容啊非常的接近，而且它的结构也非常的雷同。因为以弗所书也是在谈教会啊，他谈的教会呢是从教会是基督的身体这个观点来看的，但是哥罗西书也在谈教会，也在谈基督。哥罗西书是以基督是教会的头来谈教会，所以基督是教会的头。就好像以弗所书五章那边在讲到婚姻的关系，保罗他用丈夫和妻子的关系来讲到了基督和教会的关系。所以在结婚典礼的时候，常常正道的传道都会引用那一段来讲到夫妻一男一女被神匹配为夫妻，其实呢是更高境界的一种展现。如果地面上的夫妻能够靠主来经营他们的婚姻关系，其实就可以表达原来人跟神可以合一，因为教会是基督的身体，基督是教会的头。同样的道理啊，这里都让我们知道了，主耶稣他爱教会，他要拯救教会，他把原本是罪人借着他的救恩把他集合在一起，进入这永生得救的系统里面，让他们成为一体，这教会就可以成为神的帐幕在人间，将来被提升进入新天新地，彻底的展现了以马内利这样的神的应许。我们一起来祷告。奉主耶稣圣名祷告。亲爱的主耶稣，我们感谢你，因为你赐给我们属灵的智慧和悟性，让我们借着圣灵中的祷告，真理上的造就，让我们从心里来认识你，真正的知道你是在万有之先，你是教会的头，你也是那一位造物主。感谢神赐给我们这样的真理造就，让我们的心中更加的坚定，让我们的脚步能够迈开前去。感谢神这样的赏赐，愿一切荣耀归于你。哈利路亚，阿门。